那么请大家来看这里的最后一点，就是这里的 H 就是我们在思想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最后一个部分，这前两种类型的这个价值我们刚才也提过了，上一辈也提过，就是其实这两个类型他们的主要的问题都是在这个末世论上的问题。那么基督反文化的这个类型里面，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基本上好像是在地上是达不到的，只有神的国是他回来以后，基督耶稣回来以后，在末世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进入这个神的国。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型，将来的国要代替这个地上的国，将来的这个时代要代替这个新兴时代，这个是第一个类型的那个末世观。那么第二个类型基本上我们知道说，就是神的国基本上已经到了，所以不需要去达到什么神的国，必须追求神的国。地上当人有爱的时候，神的国就落实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说基本上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末世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要公平一点，我们在批判的时候需要中肯一点，这两个类型里面其实它也有它的价值在里面呢。那么上礼拜我们没有特别谈到第一个类型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说第一个类型的价值的确凸显一个事实，就是跟随基督做基督的见证人，做基督的门徒的那个代价。我们看到说第一个类型里面那个殉道的这个灵修里面很明显凸显哈，跟随耶稣的确是有代价的。 OK， 那么如同潘文华说过，跟随主就是跟着他去死。 OK， 这个类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知道说很难接受，所以信耶稣是那个什么是要命的。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一个类型的那个价值。那么第二个类型本身的价值，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必须要肯定它，就是说就是福音本身应该在那个什么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周边每一个角落都有意义。我觉得这个第二个类型本身基本上肯定就是我们的信仰本身应该渗透到我们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想这个第二类型提醒我们这个部分。那么我们信仰不只是礼拜天的问题，我们信仰是天天的问题。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基督文化的基督里面所提供出来一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那么很快的我们就放下这两个类型，那么进入第三个类型。我们前面看到基督反文化类型，那么也接着看到文化的基督类型，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类型，就是基督改变文化的类型， Christ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 基督改变文化的这个类型。那么在这个类型里面，如果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尼泊尔那本书里面，尼泊尔本身在这个类型里面特别强调两个人物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人物我们就没有谈太多，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觉得说他的那个神学基本上或者他的灵修的观念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基督改变文化的这个类型。不但奥古斯丁我们知道说奥古斯丁他是一个蛮复杂的人物。那么奥古斯丁他的这个在整个西方的这个什么神学里面他的影子非常长，他的影响非常的这个大。那么可能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对奥古斯丁的神学可能不太了解，但他神学我们知道说的确渗透到我们的这个神学里面奥古斯丁本身他提出这个原罪的观念。那么今晚上我们就不多谈这个奥古斯丁，我们来看的就是另外一位人，就是约翰威斯理，他可以是这个类型的那个代表性的那个人物。那么威斯理我们过去也听到威斯理他的弟弟Charles Wesley， 他的那么哥哥是 John Wesley 那么威斯理他留下了可以讲说全世界第三大宗派那么我们有看到说有这个改革宗长老会的宗派，有这个浸信会的这个宗派，看到说卫理宗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宗派。今天在北美在这个世界卫理宗的这个宗派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威斯理我们知道说他的婚姻不快乐，他的妈妈我们知道说对他影响非常的大。那么威斯理本身他的婚姻不快乐，他太太很容易吃醋，那么盼望弟兄你的太太 不是一个很会吃醋哈，不晓得在座的我们的女同学是不是很会吃醋哈。那么啊，我在华南教书的时候，我一个学生的太太很容易吃醋哈，我觉得很麻烦的，很麻烦。那么啊，因为传道人他很多机会，他要很小心，他特别跟在教会里面辅导的这些女性的时候要很小心哈。那么啊，那最好是有第三者在场哈 ，OK。那么像我们华省的办公室都是透明的，我们老师们像在鱼缸里面的鱼一样啊，好，或是在那个什么这个橱窗里面那个，真的是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华省去的时候，发现到时候我们的办公室是玻璃是透明玻璃，像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服装店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不敢这个敲卡练吹球啊，他也说不敢敲到脚那个什么练吹球，也不敢随便挖鼻孔啊，不好看。那个如果被这个学生们看到老师在挖鼻孔，这个真的是不太好见证啊 ，OK。那么所以那个什么也不能随便在办公室里面剁菇啊，就是要摸鱼啊，什么这个办公室里面摸鱼，觉得经过哎，那么老师们这边这个做白日梦啊 ，OK， 所以那个什么威斯利有没有知道说那个什么他的婚姻不太快乐啊？那个他的妈妈Susanna Wesley 这个被称为是 The Mother of Methodism，OK，、okay? 是这个巡礼中的这个母亲，所以他。影响力非常大 ，OK， 所以他儿子是 The Father of Methodism， 是这个巡礼中的这个创办人。他的妈妈我们知道说，这个影响力非常大。那么他妈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母亲哈。那么当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个最近有好几本书研究他妈妈的神学啊。威斯利本身我们过去提到说他是 the grandfather of Pentecostalism， 他是五旬节主义的这个祖父。那威斯利的神学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个第三个模式里面多谈一点啊，它呈现这个第三个类型的那个灵修的观念啊。威斯利其实他蛮受奥古斯丁的影响，那么路德也是受到奥古斯丁影响，加文本身也受到奥古斯丁影响，那么当然威斯利本身他也受到奥古斯丁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在威斯利的作品里面有奥古斯丁的影子，但是他的这个神学思想本身不像奥古斯丁的神学那么的悲观啊 ，OK， 奥古斯丁非常喜欢谈罪啊 ，OK， 因为他自己是个大罪人啊 ，OK， 那么其实如果大家研究这个整个西方的这个神学的时候，知道西方神学里面很喜欢谈罪啊，这个美国的神学里面很喜欢谈罪啊，这个很多布道信仰就是谈罪啊，谈罪。但是谈罪我们知道说是应当，但是很少谈怎么爱罪的人 ，OK， 然后教会也是哇，谈罪谈全哇，谈得头头是道哈，很多牧师讲在当当讲台变成炮台哈，把这个炮轰这个什么啊，这个隐形这个轰炸机器这个什么炸这个罪人哈，但是要怎么去爱罪人，怎么去接纳罪人，就没有讲。其实这个是福音搞不清楚才讲做这个道理，对不对？福音里面就是讲到浪子回头嘛，怎么去爱罪人 ，OK。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很可惜啊，不太会爱罪人，当教会碰到罪人的时候最好是把他扫到这个角落就好了，或者忘记他就好了 ,OK。所以那个什么威斯利本身他的这个他比较乐观，不像这个什么这个威那个什么奥古斯丁那么的悲观。那么在威斯利的这个神学也好，或者是这个第三个类型的这个灵修观念以后他们的那个创造论跟基督论都是比较积极的 ，OK， 从个积极的角度来思想创造，来思想基督。我们大家懂我什么叫比较积极啊？其实今天我们如果看我们的神学，或者听我们，其实当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可以听出他的神学；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听出你的神学。OK， 对了 ，OK。那么今天很多时候你听别人祷告的时候，他的神学乱七八糟。他有时候他祷告出来那个教育都错掉了，他的信仰都错了 ,OK。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个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当我们说威斯利或者第三个类型的他们这个创造论比较积极，我们的创造论其实很负面，我们讲到创造的时候讲到人堕落也 ,OK。我们印象都是人堕落，没有想到说创造里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赋给人他的形象跟样式，那么人有他的形象，人有他的样式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少谈这个，我们谈说人堕落，但是前面说人有神的形象， 人有什么样式，那个对人有什么意义，在创造里面扮演什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啊？我们比较少去谈这个部分。所以那个什么啊，威斯利本身比较肯定，还有第三个类型里面比较肯定这个什么这个创造。还有我们想到说基督论，我们想基督耶稣好像是那个什么啊，一想到基督他就是那个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基督耶稣，但是其他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们不太谈啊。OK， 但是威斯利本身或者这个第三个类型本身比较积极的谈到创造，比较积极谈到这个什么道成肉身。那么啊。威斯利本身对这个堕落的看法，对这个罪的看法比较是什么呢？比较就是说罪是一种好的扭曲，好的误解，好的缺失啊，它比较不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是一个扭曲，是一个缺失，是一个误用。OK， 人的堕落的问题在这里。那这个其实在奥古斯丁神学里面也看到，什么是恶呢？什么是罪呢？不是那个本质的问题，是那个缺失的问题，那个曲解的问题，那误解的这个问题。所以那个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就说人虽然堕落，但是人是可以改变的。人虽然是那个什么背叛神，但人是可救的。所以在这个第三个这个类型里面非常强调的那个主题就是归正与重生，那个生命改变、生命翻转的那个观念。所以这个类型里面很强调生命要翻转、生命要更新、生命要重生。所以在灵修里面比较是以这个主题为这个主导。所以那个什么比较是生命需要改变、需要更新，而不是说生命需要被代替啊，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当我们谈到这个生命要改变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就是要效法基督的这个思想。什么讲呢？效法基督的思想就是说，那个死的样式与复活这个模式就在这个灵修里面一再一再的被提出来啊。那么人要效法基督的时候，就是要死，要复活。这个死跟复活是一个很好的谈到人生命更新的一个模式。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耶稣本身他也死的，他也复活的。 OK， 同样的我们也是要效法基督，我们也要天天死，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复活。什么叫在基督耶稣？我们要不断的活在神的依靠的里面，活在一种神的这个信靠的里面。所以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成为一个灵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讲义的下义。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在灵修里面怎么呈现出来？ OK， 强调生命的改变、生命的翻转，谈到这个死跟复活的模式，我们必须要对罪而死。那么复活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活在神的这个信靠的跟神有信靠的这个关系的理念。好在灵修的里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第三个类型里面看到说，这个灵修比较可以给他一个定位，就是比较是从圣礼的角度来谈灵修。请大家看这个 D， 从圣礼的角度来看这个灵修。所以这个灵修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圣礼的特质。那么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讲慢一点哈，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的经验里面，我们对圣礼不太重视。OK， 我们教会里面对圣礼不太重视。我们对洗礼、对圣餐，在我们的教会的崇拜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不重视。OK， 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属于这个 low church， 我们 low church 不是 high church。low church 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独立教会、地方教会，没有传统，没有历史，没有宗派，都没有。就是过去像很多台湾美国教会是查经班啊，大中国人在等到从台湾来到美国，我们就聚集在一起聚会啊，没有什么传统，没有什么历史，没有什么神学的包袱，都没有。OK， 大家看圣经嘛，阿公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陈弟兄说这样子，黄弟兄说要这个什么，这个刘姊妹说这个都可以查经。他回去看看圣经，他回去看几本参考书就查经了啊，就查经了。大家觉得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神学的这个背景都没有。OK， 这是 low church， 那么也没有这个什么强调什么这个神学的这个什么这个思想，所以 No Church 本身不太重视这些礼仪啊。没有看到牧师讲到什么穿袍子啊，没有 OK， 没有看到牧师穿袍子，有没有什么牧师要什么打领带课？现在我们觉得牧师可能都不要打领带，像要在这个南加州，像这个 John Wimber 他也不打领带，穿一个这个 Hawaiian shirt 讲到嘴可以吗？哈，那个比较 relax， 这个是比较 relax 的那个哈，那个不需要。我们有没有看牧师穿袍子？有没有看到什么啊？在聚会有什么点蜡烛？没有嘛，我们没有点蜡烛哈，我们点灯是有了哈。开灯啊，不点灯哈，开灯是有，那开冷气是有哈，那么开暖气是有，但是没有点蜡烛。但是那个 High Church 本身就很强调这些礼仪、这些传统、这些历史啊。那么 High Church 比较属于那些主流教会，像圣公会比较属于 High Church， 到现在很强调礼仪。那个什么长老会、西议会都很 High Church， 很 High Church。但现在我在台湾看到长老会也好，新会也好，这也变不像长老会，也不像新会了。这我的观察 ，OK， 那些的礼仪都丢出去了，就是不太重要。那礼仪对灵命的这个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就对教会增长没有帮助，就把它丢掉 ，OK。但是那个其实这些礼仪本身，我们知道说是基督耶稣所设立的，洗礼也好，施餐也好，都是基督耶稣设立的。它不只是礼而已啊，它本身在传达一种信息。所以有人说这个圣礼像所谓的可看到的道。所以基督徒到教会的时候，他不是用耳朵听到听而已，但是他眼睛可以看到道。OK， 所以那个这个什么圣餐 Holy Communion 跟这个 Baptism 是一种 visible word， visible 眼睛可看到的话。OK， 所以那个什么它不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礼而已，它是传讲一种信息。他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 ，OK， 所以在这个第三种灵修的这个传统里面，非常强调就是从圣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从圣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改变啊。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的就是那个什么，这里的这个洗礼啊，从这个洗礼来提一下。那么其实我们要看洗礼，还有看其他的这个圣礼啊。那其实洗礼本身它是在传达，我们知道一个人受洗是一次嘛，他不是每个月受洗一次，但是我们知道圣餐是每个月都有，有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有教会是一年三四次的 OK。 那么但是这个洗礼本身在表达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开始，也是他生命的一个基础。那洗礼本身我们看到说，一个基督徒他是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这个是很激烈。他这个礼本身在表达一个人是与基督耶稣同死的，然后他也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已经也复活了，所以他的生命改变就是那么的彻底，那么的激进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礼本身在我们灵修里面就是什么呢？我们天天也是要去洗，天天也是要在神面前活在神的活在那个什么依靠神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复活，我们靠神的大能嘛。OK， 就耶稣从死复活，是神也是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神的大能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活出这个圣灵的时候，他也是要活出那种的复活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是依靠神力量的人。所以这个灵修观念就是一个基督徒天天活在一种的这种，其实我们天天要死，天天要放下，跟随耶稣是一系列的放下。所以在那个用这种角度来思想我们的灵修，不但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在这圣礼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圣礼，就是圣餐啊，圣餐，我们这里我忘记把它列在这个讲义上面，圣餐也是另外一个圣礼。那么圣餐里面我们知道说，其实圣餐里面也表达出什么呢？表达出基督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啊 ，OK， 他为我们死啊，我们死，我们流血啊，我们有血。那么这个圣餐里面，其实在传统的教导里面，他要我们去模仿啊，模仿。我们不但在那边吃一个饼，喝那个杯啊，但是圣餐本身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属灵的 喂养，喂养。啊，我不晓得你们领圣餐的时候有没有说，比如说那个什么啊，我们会觉得说啊啊，我们最近很少去 Crazy Buffet 哈、啊，应该去吃一点，我们觉得要去吃一点东西啊。但是我们信徒没有，比如说他觉得说他奔走天路，他需要属灵的喂养，他需要圣餐，这个 spiritual nourishment。我们在听到加州才知道有人什么吃什么 OBC3 啊，我就觉得什么没有听过，台湾没听过吃什么很多补品，中国人喜欢吃很多补品，但是他们有没有听到像我领圣餐的时候一种也是一种属灵的补品，但是好像没有渴慕，知道吗？渴慕有没有教导弟兄姐妹渴慕？你在罗马天主教很多的欧巴桑他们是天天望弥撒啊，天天要领受圣体啊，懂意思吧？我们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是啊，单薄很奇怪了，我们没有天天，但是呢，就是说我跟着耶稣，我要一种 nourishment。我们像我们去爬山，像我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那个全家到这个 Orlando 去玩嘛，那就 Orlando 里面，我们知道说去玩的里面的那个汉堡啊，里面的那个什么热狗啊，里面的那个什么 French fries 很贵嘛，所以我们为了省钱，我们传道没有什么钱，就礼拜周一先就是带一个小的一个 cooler， 把那个什么做好了三明治放在里面，在里面吃嘛，再省点钱。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这边走肚子会饿，但是我们信徒们也觉得说我一个月没有领圣餐会不会肚子觉得饿，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这种属灵的喂养 OK 那个什么啊、所以我们奔走天路，我们需要这个 spiritual nourishment， 这种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啊，所以因此看到说啊，从这种灵修的观念来思想，从这圣灵的观念来思想我们的灵修。所以这个灵修其实啊，我们必须要提到就是说它比较容易结合积极与消极的层面啊。OK， 所以这个第三个类型比较容易是可以结合积极跟消极的层面。怎么讲呢？它不像第一个类型，就说。啊，神哪里快来啊！你这个神的国快降临啊，神国降临，那个这个世界要改变，就是你来做了，我们不需要，我们等你来做了啊。这第一个类型这样子，因为将来的国要带进这个世界国 ，OK。所以等于是有一种被动啊，被动啊，只有你做，我必须要做什么 ，OK。那么第二个类型里面就积极，我们神的国要落实在历史的 ，OK。所以就比较是让积极，但是这个第三个类型说，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天天需要改变，天天需要放下。天需要那个什么啊，其实我们奔走天路需要属灵的这个喂养。所以这个第三个类型可以说是比较是可以融合第一个类型跟第二个类型的这个部分。好，接着我们来看这里的啊 ABCDE 啊，解放神学啊的这个啊部分。解放神学啊，不晓得在座的朋友对解放神学印象是什么啊，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啊，自从这个啊俄罗斯或者这共产党崩溃，这个共产党只活了50年哈，50年就崩溃。现在古巴还有嘛，还有那个什么北韩嘛哈，但是那个什么基本上资本主义的寿命好像比共产主义的寿命更长嘛，我可以这样讲 ，OK。那么解放神学，我们知道说他们前段时候当这个共产党这个瓦解的时候，碰到一个 crisis， 解放神碰到 crisis。怎么去在共产主义崩溃以后怎么去谈解放神学 ？OK， 这个是前段时候的一个部分。那么解放神学我们知道说他们中间的神学家有蛮多是很接纳这个 Marxism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什么对这个啊对这个经济啊对这个什么啊对这个什么社会的那个分析啊马克思的这个分析哈、啊。所以解放神学有一部分神学家是会吸收这个马克思的这个 Marxism 的这个对这个啊经济啊对这个 capitalism 的批判，他们会接纳这个。那么但是解放神学也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神学运动，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什么不同的这个什么这个神学的这个重点。那么中间有一位是可以说是解放神学之父，叫做古铁勒哈 ，Gutierrez， 英文叫做 Gutierrez， 古铁勒。Gutierrez 他往往被纳成是解放神学之父。那么古铁勒本身其实他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整个神学观念很接近这个第三种的这个灵修的类型，基督改变文化的类型。古铁勒本身他非常强调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在这个社会里面传讲这个先知的这个福音，但同时我们不只传讲而已，但是我们也试着要在这个文化里面成为一个改变的一个力量，改变者的力量，带出那个改变。 OK， 那么古铁勒他当时候在这个南美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成立很多叫做这个base community， base community 可以讲基础的这个社区。这些社区本身他们不只是说我们来大家听听福音，这社区里面就是说我们怎么让这个社区本身的那些的人生问题，那个生活问题可以解决。这些在南美洲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听福音，但教会怎么帮助他的生活有一些改变啊，教会怎么帮助他在这个他的经济的这个层面里面有些突破。 OK， 所以不只是一种零售福音啊，就这样子。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的教会里面，如同过去提到说我们是蛮中产阶级的，我们这些那个什么贫穷人不太容易进入我们的教会嘛。 OK， 我们叫这个老莫可以到我们教会吗？老黑可不可以到我们教会吗？老黑不是那个小黑，有个台湾有几个小黑嘛，就横盖什么这个横跳这个什么黄河什么小黑嘛。我们教会没老莫，有没有这个什么我们这些黑人不太敢哈，那些什么那些要领怎么救济金的那些人可不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很难呐、啊，很难。我们很难去 reach 这些人。OK。很难，这些边缘的人，我们很难去那个什么去帮助他们。九二神学就是对这部分有那个什么，就教会本身不但只是传福音，但是要去帮助，就是改变那个文化，在那个文化里面成为一个改变的那个力量，改变那个整个经济的那个什么那个问题。不只是说你来听到就好了，但是教会本身还有一个使命，怎么成为那个地区文化的一个改变者。好，九二神学可以说是一个例子对这个什么第三个类型的这灵修是一个例子。那接着我们来看F 的部分了，威斯理的完全成圣。那么过去我们在这堂课里面也谈到威斯理的这个完全成圣的这个观念，那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提一下那个什么威斯理本身，我们知道说他的神学里面不但强调我们需要从人得救，但是我们要追求完全成圣。那么完全成圣这个教育本身，我们可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谈什么叫完全成圣，也可以从一个比较消极的角度来谈什么叫完全成圣。这完全成圣是威斯理神学的一个精华。那么完全成圣在威斯理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说从一个消极的层面，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进入完全成圣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去选择犯罪。 OK， 对，不把犯罪当作是一个好像是例行公事，一个家常便饭，不是这样子。 OK， 但是比较消极的部分来思想完全成圣，比较积极的部分来思想完全成圣的话，就什么呢？就是说要达到一种纯洁的爱，不但爱神，但同时爱灵舍。 OK， 所以从这个积极的层面的话，看到说这个威斯理的这个完全成圣观比较接近这个所谓的基督改变文化的那个灵修。进入完全成圣，问题在于不是说对罪的问题消极，乃是什么呢？我们要更多的爱神，更多的在爱神跟爱人上面有成长，爱神跟爱人上面进入这个纯洁的这个爱，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改变的力量。好，这个是威斯理的完全成圣的这个思想，然后也成为这个第三个类型的一个例子。那接着我们来看这里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个第三种灵修非常强调我们基督徒要在世界里面做见证。那这个做见证，我们知道说不只是说是像我们是什么跟福音桥分享福音桥啦，分享这个什么事律或者是做福音初级更重要就是说我们在世界里面活出耶稣基督来，在世界里面在世界当中造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公司里面怎么活出耶稣基督来。那么在这里就看到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传统，这个基督改变文化的这样传统也就是说在世界里面做见证的这个传统，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说有蛮多的这个例子。在中古世纪里面看到说很明显的那些的那个什么修会里面比如说道明会也好，或者是这个方济会也好，他们其实我们知道说他们不但是在修道院里面有修道生活，但是他们也出去，在当时的这个中国时期的那些大城市里面传福音，传福音。所以不只是有个人的灵修，同时要出去在世界里面做见证，成为在世界里面一个影响那个世界、改变那个世界的那个人。好，这个是那个什么从历史里面看到的那个例子。好，我就说到这里，关于这个三种的灵修的这个类型，基督反文化、文化的基督跟这个所谓的基督改变文化的第三种类型。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没有？有问题没有？我们现在哪一种啊？我们现在哪一种？你讲的我们是哪一个我们呢？你讲，我想大部分我们的中国教会比较是基督反文化的这个灵修类型。基督反文化。
我在不是那里刚刚是卫理堂，所以应该算是最后一种。
OK。
改变文化。
感谢主，如果要他那个是。我是觉得大部分我看到中国教会都是反文化，但是那文化是很对不起很虚假表面的，他只是口头上反文化，其实他实际上他拥抱文化，对不对？
现在好像没有殉道
啊，
没有红色
的
殉道。
对，学到那个是一个早期教会例子，后来它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基督反文化也是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
那其实现在的什么会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还保持以前的那种特色吗？
还是会有呀。那个什么呀，在北美的或者在欧洲的还是会有这种传统还存在呀。
那我就说在华人。
比较还是可以去画，有些话就还是会有持守，我猜也还是会有那个，但是有些是在改变中吧。
就是说大题目你定为灵修的类型，
对，
好像是应该是说基督教会的类型
对，我比较是用这个其实这个是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就是我就用他的那个尼泊尔那个类型，因为叫 types， 他的五种 types， 我用这个中间三个 types 来讲三种不同灵修的这个进入也好，方式也好，三种方对灵修的看法。有灵修是非常非常是反文化的，非常是出世的 ，OK， 有灵修是非常入世的，有灵修试着是要成为改变者呀。所以那个我是灵修神学很丰富，很多的面向，很多的这个什么不同的强调，他们都在讲耶稣，都讲怎么效法耶稣，但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的生命，也强调出我们要怎么用不同方式来效法耶稣。这样
道明会的英文是 Dominicans。 然后方济会，
那个方济会是 Franciscans。 现在这
有好几种不同的 prevailing
的，这个世界非常丰富，我觉得我也盼望我们的神学生也了解到在神的世界里面是非常丰富的，神的家是丰富的家，那么圣灵工作也是丰富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所接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圈子呀，但是 全世界有很丰富的信仰的传那个什么传承跟呈现呀，所以那个什么啊、可以那个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开阔一点开呀。那刚才就是姊妹提到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什么主流呀？这个后续代里面很难谈什么主流，什么非主流，哎，因为那个什么，很多在这个后续代里面，很多那个小的声音过去那个什么非主流都要听啊，大家都有道理，都可以表达，这个是后现代的那个特色。OK， 但后现代的特色也比较想到地方的神学，不是想说啊德国才好神学啊，英国还有神学，不是地方那个这个特色啊。那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太子，在法国地方这个太子，在期待是很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去那边啊。就那个灵不是朝圣，就是说那边那个什么有灵修，那么其实等于是一年11个月，每个礼拜都有特会。
现在是新世纪
吗？不是，那是不是新世纪呀，还是一个 ecumenical center 呀，不是新世纪呀，对不起呀。
老师，你刚才提到说，你说John Wesley 他是这个 Father Pentecostalism。
Grandfather，
但是
对 ，Grandfather。
哎，在想这个就是以前我读过一些书，他是说这个 Methodist 这个 Wesley Movement 早期有就是分成，后来变就是有两派出来，一派是赞成，一派是反对，所以一派是他们还是持续他们比较保守的，然后另外一边是比较好像追求圣灵恩赐，但是我好奇这个。这方面老师可以
我还听不懂你说两派，
就是
这样，
就是他后来就是有 Methodist 的教派里面有一派的人，他们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的传统，就是比较保守，然后他们不喜欢追求就是像圣灵恩赐啦那方面的，但是有另外一派是这样的，就有一点是不是那时候是好像有分两派的人。
在威斯里的那个威斯里的这个部分里面，我们所谓的追求，你想追求恩赐的，
对，追求圣灵，
圣灵恩赐，这个是到后来在 Holiness Movement 比较明显，
对
呀，那个圣洁运动里面，还有在那个什么，所谓的这个 Pentecostal 里面比较明显，威斯里面比较没有这个部分，这样，追求圣洁是有，追求进入那个完全神圣是有，这样。但是比较没有谈到说追求恩赐，这个是比较是后来的发展，不是呀，就 Pentecostalism 或者 Holiness Movement 里面就开始有这个部分了，
是受
的威斯里的影响，影响这个 Holiness Movement 这个圣洁的这个运动，影响到这个 Pentecostal 运动，那很多 Pentecostal 的这些早期的领袖有这个 Holiness 的这个 background，
但是 Holiness 是从威斯里面，
对，这个像那个台湾的那个什么中台他们是属于这个圣教会，也是受到这个 Holiness Movement 传统。那么这个中台神学院大家听过，中台这个Holiness Movement 里面那个中台神学院那个什么这个圣教会的创办人是甘恩妇人呢，他是中台，对，圣教会这个不是甘恩妇人，考门夫人哈，考门夫人，对啊，就是那荒木甘泉的那个作家，对啊，然后那个圣教会是从那个日本来的呀，日本来的，对，所以那个什么有这个传那个传统在那边的呀， Holiness 的这个传统，那个像拿撒勒人会也是说到这个早期说的这个 Holiness Movement 的传承， Nazarenes 一样，那个 Nazarenes 也是一个宗派嘛，这样。 OK，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大家
真耶稣教会啊，那个真耶稣教会那个什么台湾蛮多哈，台湾不但有真耶稣教会，还有那个什么新约教会啊，那个新约教会啊，台湾的真耶稣教会，我不晓得在北美有没有真耶稣教会，台湾真耶稣教会很多是在原住民中间有这个真耶稣教会，那么真耶稣教会他们自己有一个独立系统，他们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台湾的比较所谓台湾教会界里那些的比较主流教会没有什么太多联络，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装备的方式。那真耶稣教里面那个什么讲方言，他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喊这个 Hallelujah， OK， 这个样，那个喊出来，这个那个什么，我觉得真耶稣教会如果你追溯他的那个什么 创办的他们也受到这个第一波的影响，受到 Pentecostal 的影响，对。
那是异端吗？
啊？
算是异端吗？
没有，不是异端，连新约教会也不是异端的。啊，新约教会这个红伊利亚，不是在高雄那边有一个什么锡安山吗？
耶稣教会不是可以允许人家祖先吗？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是没有听过哎。
嗯。
啊、哦。对啊。啊，那个什么，我们可能要从他们的信仰告白里面来看，是不是异端的？我们最好不要随便去贴别人标签是异端的。
嗯。
啊。然后我们很喜欢做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传统里面很喜欢去说这个是异端，这个是什么极端，这个什么什么端呢、啊？呀，我们很喜欢去这个呀。在基要派里面，他们很喜欢搞这个，到处都是敌人。一种防空洞的那种意识形态，以前台湾不是防空洞嘛，很多家里后面都有防空洞嘛，就觉得说我们好像是四边都是恶子哈，都在攻击我们。好，我们来看那个什么，看那个什么，下一个讲义。OK， 我们看完了这个灵修的这个类型还有灵修的这个形态以后，我们必须要开始来谈我们的属灵生命。好，我们在过去的课堂里面谈到说，其实我们后面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强调那个实际的实际的部分，那么比较实际的这个什么对灵修的这个这个学习跟操练的部分。那么当我们要进入那个属灵操练的部分以前，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属灵生命基本上从整个圣经跟教会传统来看的话，往往是谈到我们属灵生命是一个旅程，是个旅程啊。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或者非常明显的的一个概念，不管你是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或者是在整个历史的这个传承也好，当他们思想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往往用这个journey 的观念这个旅程的观念来表达哈。那么所以我们会先来谈这个部分，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谈就是这旅程里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旅程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啊，不但自己问题也好，或者别人问题也好面对这个属灵的成长也好，所以我们就会来谈这个成长中间里面那个属灵操练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属灵之旅啊，这个把我们的属灵生命说成是一个旅程的观念啊，用这个观念来看我们的属灵生命。那这个观念对我们的属灵成长的了解有所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属灵成长是用阶段式的观念来了解啊。那么这个旅程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要必须要不断的成长。那么我们先来浏览一下这个大纲啊，这个大纲，那么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细节。那么谈到属灵的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来从圣经来看，圣经上怎么讲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如同一个旅程一样啊，这旅程的观念在圣经上有没有 ？OK， 那么这个观念到底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认识有什么帮助？那么接着我们必须要看到说历史的这个回顾，在历史里面看到说是不是在历史里面他们也用这个类似的观念来看我们的属灵生命。那么这个是第三个部分。那么接着看到第四点就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属灵生命的确是一个旅程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旅程里面应当有所装备啊。那么看到说这里我提到三大装备啊，就是自我屈服，那不断的归正，还有属灵的操练啊，这就是我们后面所需要谈的部分。那第五点看到说属灵之旅迷路的原因啊，我们看到说很多人没有上路，很多人没有在这个对属灵的这个成长不了解所带出来的这个问题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讲义的那个后面所需要谈的部分。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属灵之旅啊，如同我们的这个物质的生命啊，我们自己本身啊，今天早上我那个什么有机会去看一个姊妹，她刚刚生一个 宝宝哈，宝宝这个啊一个新生命啊，新生命。那么啊，去看他，跟他谈谈，来为他祷告。那么看到说，其实我们的物质生命本身，我们有生，我们有这个孩童的阶段，有少年的阶段，有青年的阶段，有成人的阶段，有老人的阶段，啊，最后有死。我们物质生命有这样的不同的阶段，对。那同样的，我们属于生命本身也是，好像是有类似的那个 pattern， 类似的那个成长的那个 pattern。那么那么好像是用这种的不同的阶段或者是成长的这个模式来看的话，好像是比较容易了解到我们属于生命的这个问题也好，或者好处也好。我们这个时候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来看这里的十三节到这里的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里的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一个基督徒他的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很如同一个属灵的旅程。这旅程里面包括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成长的部分、不同的运动、不同的改变。那么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我看到说，在这个这个作者提出过去旧约的很多的信心的这些的英雄人物，那么他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英雄人物，他其实每一个讲了一点点而已。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物，我们讲一堆很有意思。他那个我们看到别的英雄，我们就歌功颂扬 ，OK， 很多人退休的话，但是他作者本身他只点到一点 ，OK。那么我觉得这个很好奇啊，很好奇。那么在教会里面，其实那个什么有些人蛮喜欢谈这些所谓的英雄哈，那个这些教会的明星啊 ，OK。但是作者好像不是啊，他重点不在这里啊。那么这里他谈到什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要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看到说这里这个经文里面，这个作者表达出他谈到这些过去的这些人物，他一个结论说，这些人本身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望见一个远的这个家乡，好像是他们整个属灵生命是朝着那个永恒的家乡。那么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旅程。那这个旅程里面看到说，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这个经历，有不同的这个改变，有不同的这个运动。那么的确我们看到说这个作者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旧约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请大家先看一下，就是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第33章，民数记33章，我们来看33章这里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民数记33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民数记33章一节到二节，摩西这里记载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载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我们看到说，从声音上来讲，我们看到说，在以色列人，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那个路程，也是好像是也是一种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反版。那这个成长过程中就看到说，也是有很多的阶段，记得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后面所需要谈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从声音来讲的话，这个属灵的生命用这个旅程来表达是蛮适合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旧约的一些的明显的例子， 那么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从亚伯拉罕来做我们思考这个属灵的旅程的一个例子。那么亚伯拉罕，我们多了解哈，了解。其实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呼召亚伯拉罕去旅行的，是亚伯拉罕去上路旅行哈，旅行哈。OK， 那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上路旅行，基本上从乌尔哈，乌尔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了。OK， 但是叫他去上路了。OK。所以那个在这个创世里面看到说，这个路程里面看到说，亚伯拉罕属灵生命的各种的角度、各种的成长的问题，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OK， 那意思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家。所以属灵的成长是不是也是有关系？所以成长是不是也像是以亚伯拉罕一样，神呼召他要离开他的家。 OK， 离开他的家，那么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 OK， 所以那个属灵成长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个部分？那么的确我们在看摩西记载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也是提到亚伯拉罕生命的不同的阶段。 OK， 好，这是亚伯拉罕的例子。 OK， 那么不但这样子，在旧约里面看到说，不止亚伯拉罕是个例子，但是其实出埃及也是个例子。刚才其实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想法，这个字出埃及在英文里面叫 exodus， 我想大家都知道exodus 其实这个叫做如果把它翻译的话 exodus 就是 way， ex 就是 way out， get out 就是出来那个什么出来这个从那个什么原地出来。所以明显出埃及记从他的书名来看的话，是谈到一种 journey， 一种的旅程从埃及出来的一个旅程。那么从这个捆绑的埃及之地到神所应许的之地的那一个旅程。所以那个什么，其实我们看到说，这旅程里面很明显的在摩西的记载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阶段。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好不好？以赛亚书先知这里的回顾。以赛亚书的第43章的第16节，以赛亚书43章，我们来看这里的43章的第16节。以赛亚书43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第16节。这里先知以赛亚留下这样的一个记载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那么很明显哈，这个出埃及里面，这里看到说是先知所记载的。 OK， 记载说就是神在出埃及的这个旅程里面彰显他的神迹，彰显他的那种独特的那种救赎，把透过很神迹的一个方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捆绑中间救赎出来。好，不但有这些神迹奇事，我们都知道那个什么，之前其实不是在好莱坞看到那个什么。我也去过这个什么洛杉矶的这个什么这个影城啊，他告诉我们这个出埃及当什么怎么演的。 OK， 那个，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确是一个神迹，神的确为他们在这个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那大家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出埃及33章，我们来看17节到20节。出埃及记33章17节到这里的第23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33章第17节到23节，出埃及记33章，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愿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啊、我在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就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OK， 所以看到说在这里，其实在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知道说不只包括神迹奇事，神的这个超自然的救赎，在这个只是红海可以从海可以裂开，但是我们看到说，同时看到说这个过程中间也看到摩西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这个背 ，OK， 也包括这个，包括这个，也看到说这个整个出埃及过程中间也记载到，这个四十年在这个旷野的漂流，这个旷野的漂流，我们知道说这也是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这个旅程的一部分，不但有这个漂流的部分，同时看到说也看到神的同在，在这个过程中间成了同在，这都是很重要的灵修的主题啊。请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第十四节。33章第14节，刚才我们所看的是33章第17节，这是我们来看前面的第14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我只提到一些例子，这个旅程中间有神的神迹奇事，有神的异象，有在旷野的漂流，所以这个旅程里面看到说有它负面的部分，同时看到说旅程里面很明显的有神的同在 ，OK， 神的陪伴，这个是出埃及的那个旧约的那个属灵之旅的那个例子。还有呢，看到说在旧约里面还有例，就是所谓的这个被掳的归回啊，被掳的回归的那个例子。那么其实这个从巴比伦这个被掳而回归，有点像是出埃及的重复啊，是不是？也是好像一个旅程的重复嘛 ，OK。归回啊，也是一个好像是出埃及的那个旅程的重复。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3章的16节啊，我来看以赛亚书43章的第16节，好像是一个 repeat 啊，再一个 rerun of Exodus 啊，这个整个这个从巴比伦的 return 啊，从这个 captivity 的 return 里面，好像是有点像类似于这个出埃及的，也是一个旅程的重复。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我们来看这里的16节和这里的第19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路，在大海中大水中开路，再跳到这里的第19节，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很明显的以赛亚先知是对那些被掳的人在说，那些话本身很类似于可以用在这个什么出埃及记上。 OK， 大家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那个什么好像是整个这个归回的这个里面，好像是这个作者在谈到说，好像是一种出埃及这个旅程的这个回路的这个重复的一个这个呈现啊。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也看到说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属灵旅程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从这个捆绑中间归回，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诗篇里面也有一些的例子啊，例子诗篇里面看到说这些的希伯来他们朝圣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这个旅程的观念来表达。特别是上耶路撒冷去，我们都知道诗篇里面有一系列这个上行之诗，特别是诗篇84篇、诗篇120篇到134篇都属于这个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我们都知道说，学者们告诉我们说，也可以把它说成为 the traveler's psalms， 旅途的那个或者是那个什么旅行者的诗篇啊。他们把朝圣上耶路撒冷去，用这个属灵的这个旅行的观念来表达。好，我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刚才在谈这些例子。那么不晓得 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没有？关于我们在开始思想这个属灵之旅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没有提到进迦南？在进迦南这个州草，他们得到了牛奶蜜。
这是也是跑我是没有特别去讲，就是说也是就是最终他们进到迦南地嘛，也是那个出埃及的样，也是那个什么啊，也是这个旅程的一部分，的确。
在旷野漂流是不是有被掳的意思？
那个至少这个不从我们经文来看的话，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至少那个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好像是刚才从以赛亚先知来看的话，好像是有这个味道，出埃及的味道呀。但是在那个经文里面好像没有明显谈到这个旷野漂流，呀，呀那个哎弟兄
说的那个诗篇第几篇？84篇。
还有120篇到134篇啊，这个上行之诗，或者是比较贴切的，就是那个旅途或者是旅行者之诗啊，这样。
120到134，
120到134。
那个被掳归回的经文。
被掳归回，刚才提到那个诗篇的，那对以赛亚书的那个例子，以赛亚43，对。对，当然是以斯拉记啊，尼西米记都是也是可以那个什么放在里面，以斯拉跟尼西米都是啊。OK。